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来到晨曦讲座。今天芳华要访问师母，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本书的主角陈耀清牧师，也就是张茂松牧师的妻子。提到了张茂松牧师，他是华人教会知名的牧师之一，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道学硕士、教牧博士，韩国韩世大学的荣誉神学博士。张牧师在大学的时候就蒙神的呼召，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在台北新店的行道会牧会。在将近50多年的教会牧养中，张牧师顺服神和圣灵的带领，呕心沥血，恪尽职守，使新店行道会从10几个人的小教会发展成今天3000多人的台湾知名教会，并且也在海内外植堂50多间。行道行善，以行善为宣教的方式，让世人在生活中见证神的道和神的爱。张牧师在华人教会首推口甜、脸甜、心甜，健康、行善、宣教，以及阳光、飞鹰、使徒等等的梦想蓝图。他不以教会的大小为目标导向，对于自己的侍奉具有宽广的格局和宏观的神学观，是世界知名的华人牧者。张牧师的名言是国度、影响、使命，他带领信徒走向愿景和梦想，用活泼的有生命的见证扩大影响力，彰显神国度的荣耀。很多未婚的姐妹总会期许自己人生中的理想另一半是高富帅型的，当初未婚的陈耀清牧师也是这么幻想着，可是没有想到神的安排超乎他的想象。今天的访谈，我们要来听听当初年轻的张师母他眼中的张茂松牧师。
师母，师母。
哎，人家在叫你，你怎么不回答
啊？我是师母。
一转眼，他侍奉主超过50年，成为许多教会师母、女传道姐妹们的典范。欢迎收听《我是师母》。
今天继续为您访问陈耀清牧师，也是新店行道会创会牧师张茂松牧师的妻子张师母。在过去2集里面，我们听到了神在他身上的带领，从他的信主之后呢，真正的认识神，神呼召他在学员传道会里面，感谢神让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另外一半张茂松牧师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师母呢，他对于张茂松牧师他热烈的追求，其实他内心还是有一些的疑问，毕竟张牧师好像不是他心中理想的对象。但是后来他们是如何的走在一起，成为了连理，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面，我们来听听张师母的分享。师母，后来您是怎么接受了张牧师的追求？
其实哈，照人的眼光来看，张牧师完全不是我想要的对象。那一般我们女生想要的什么高富帅，他又不高又不富又不帅啊，而且真的看起来还土土的，那穿的衣服也是土得不得了的。但是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很多地方都跟很多人不一样。 你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得见他在整个团体里面就是一个领导者，他很特别，他不管说什么大家都会听从他的，就是非常特别特殊的一个学生在那个地方。那当时候他开始我不能叫做那是追求，当他对我表达好感的时候，他做的事情也很特别。他因为没有钱嘛，我知道他没有钱，所以他不可能花钱买礼物给我，所以他做的事情他就是到院子里面捡两朵玫瑰花送给我，或者是送一张小卡片给我啊，上面写一点话。可是即便是如此，当我感觉出他在追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是很好，因为他完全不是我的对象，我不希望他浪费感情在我的身上，那让我们维持好的朋友关系就好了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其实我是很礼貌的拒绝他，我说我用泰戈尔诗集里面的一句话，我就说哈，不要随便的采集路旁的小花一朵，因为前面还有很多的鲜花在开放啊。我就是这样子跟，就是，但是他就是持续的关怀我，持续的帮助我，持续的就像不懂我的拒绝啊。然后他就去当兵了。当兵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写信来，持续的关怀，每次他放假的时候他就会来看我啊。那因为他是放假特别来看我，我就不能不陪他，所以我就会陪他到田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逢甲比较偏僻，所以我就陪他到田埂啊，到一些比较不是人来人往的地方，然后就会花一点时间，或者留在会社里面聊聊天啊，这样子，那时间很快就过去。那我主要带他去比较人少的地方，是因为逢甲大学是人很多的地方，如果我跟他走在一起，我也怕传出一些那个
误会
声音来，误会来，所以我就是尽量避免这些的误会。而且呢，我还刻意也跟其他的学生也会出去走一走，因为我们那边住着很多学生，一年级二年级他们都叫我陈姐，所以我很刻意的保持这种平衡啊。那我也常常请学生去喝牛奶木瓜汁，所以我也会请他去喝牛奶木瓜汁。那时候牛奶木瓜汁在当时是高档货因为当时候的学生很穷，能够喝一杯牛奶木瓜汁简直就是一个
很好的享受了，
很好的享受。所以就我觉得就是一直都没有接受他。可是我就发现其实当时追我的人有
不少
有一些哈，而且很多都是家里介绍的，像医生啊，会计师啊，工程师啊，其实有一些 title 都不错的。可是这些人就是没有张牧师的勇敢，
没有那么积极，
他们被我拒绝过一两次哈，他们就不敢前进了，那就很自然的就没有了。张牧师就是比较勇敢一点，反正就是我不管怎么拒绝他都听不懂对不对？他觉得他里面有他自己的把握在，
是。
所以直到有一天我就坐下来仔细的思量，我就想他身上的优点是什么，我就把他的优点写下来，然后我就把他的缺点写下来，他有什么缺点我就把他的缺点写下来，最后我就发现他的优点是很多人没有的，而他的缺点是以后可以改变的。比如说他的缺点他矮，那是他这是他不能改变的还有他土 他穿得土土的，这个根本也不是问题。这个只要改变装扮就行了，把他衣服丢掉就好了，另外给他换衣服。我自己，这是我自己的后来那个的。
是是。
最后，我觉得就是上帝有帮了一点小忙。
嗯。
上帝在这个中间，因为我父母非常的反对。
哦。
我父母非常的反对，而且张牧师有得过 B 型肝炎，所以我父亲就非常在意这一点。他说 B 型肝炎的人就是很难断根，肝不好的人这个活不久，所以就是我们家非常反对这一点。后来我爸爸就做了一件事情，他就说你叫张茂松来，我帮他抽个血。
嗯，
这是他第一次见我父母，就是到我们家医院来。Uh-huh. 爸爸就帮他抽血拿去化验。我爸爸跟我说，如果这一次的化验他的数字没有过，我就绝对不准你们交往。
哇，好严格哦。
所以那一次上帝帮了很大的忙，那一次化验出来的数字，他肝指数居然是非常好。
好奇妙、
哦、很正常。所以我爸爸就说好，那就不管你了。我妈妈都还觉得我为什么被这个穷小子，这个看起来真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人，也不是看起来非常优秀的人，在人看来，他为什么我会被他吸引。他还找我嫂子特别来问我，他说你是不是吃亏了，有没有你们是不是怎么样了，你是不是我说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他说那你们为什么，总而言之那时候我只有一个，我跟张牧师说我们要交往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在父母都赞成的状况下，
是
我不会起家庭革命跟你结婚，不会，一定要爸爸妈妈都同意。我不能因为你伤他们的心。所以我说我们就，你就好好祷告，我们也好好的安静，我们就祷告看神怎么样开路。后来很奇妙，神就是自己开路，很特别、哦、就是我们交往了一阵子，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的祖母过世了。我的祖母过世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个讣文嘛，那时候我们这个第三代还没有人结婚，所有的女儿都还没有出嫁。那他们就说在孙女婿这边是空白的。那所以我妈妈就问我，你去问一问那个福州话有一句话哈，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傻小子，你去问一问那个傻小子愿不愿意当孙女婿。
哦，哇哦，
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就问茂松，你愿不愿意用孙女婿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讣文上。
哇，
他就马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。然后我妈妈说，你不要说你愿意，先回去问你妈，你们家愿不愿意。我也不知道这种的忌讳是什么哈，我不懂。总而言之第二天他一早就来我们家了、我妈妈说愿意愿意。然后 就我们的那个就这样子了。而且呢不但他出现在讣文上面，而且我们还在100天之内办了订婚。
哇，好特别，
这是很特别的，这是上帝很特别的开路。如果我们自己，我们恐怕还要再等很久。我的感觉有一点像哈、这个法老王当时候催摩西、你们赶快出去，你们赶快走，赶快走。起先我们家反对，反对，反对，后来就说，哦，好吧，那你们就订婚吧，就赶快就这样子，好有意思。
哦，是。从师母的分享当中呢，也让芳华想到呢，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适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择偶的这个部分 可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条件，但是要怎么来确认这是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另一半呢？师母，您从这个辅导的角色或牧养的角色里面，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？
好，如果用辅导的角色来看的话，我觉得你自己要把这个人的优点，你喜欢他哪一些，你把它列下来，这是我用的方法。
嗯，
我不喜欢他什么，我把它列下来。
嗯，
然后我再看我不喜欢的点是不是将来是有可能可以改变的，我可以帮助他，他就可以有一些的改变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就会自己衡量，如果有一些的点，他的缺点是我绝对没有办法克服的，那我就是多多的考虑，那我自己觉得哈，现在的男女交往常常进得太快，进得太快，
是
以至于没有考虑清楚，就已经超过了友谊的界限，你的情感放得太多，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冷静思考，没有办法好好祷告。那我觉得不管什么交往都应该带到神的面前，你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在神的手里，然后问上帝，这个人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，你把他的这些东西都写下来，在你把你的情感很多的放出去之前，你要很努力的保护你自己，你不要随便的把你自己暴露在爱情的下面，因为爱情有时候会让你昏了头，而那个可能根本就还不是爱情。
是
因为一个爱你的人，他会懂得尊重你，他会为你着想，但是如果你太快的把，特别这是特别为女生说的，
是
如果你太快的把你自己交给一个男生，他会一，你没有珍惜你自己，二，对方也不会珍惜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努力的保护自己，珍惜自己，把自己当作珍珠，当作钻石，当作宝贝，不能随便的把自己给人。
那刚才提到了师母牧师在父母反对的情况之下呢，神为他们特别开路了，他们即将进入婚姻，走上地毯的那一端，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很奇妙的见证可以分享的呢？
其实在我们结婚的前三天，张牧师出了一个大车祸。
哦，
他骑摩托车然后就出了一个车祸，其实有一些的受伤，比如说他的腿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婚礼的时候他其实是走路有一点点，好在婚礼的步伐很慢，所以看不出来。另外他的脸上也有一个淤青，但是好在那个化妆品可以稍微的遮住，
是，
所以也就还好。但是这么一撞，在结婚之前他一撞，不晓得为什么他就坐了一个计程车到我们家来。那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我要去读神学院了。
哇，
他就是那一撞，他就觉得他要把他的一生献给主。
是，
就是很简单，我不知道那个关联是怎么样，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我要去读神学院了。那时候我们还在学院传道会，还没有离开。但是我们一结婚，他一躺在床铺上，在诊疗室的时候，他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说，我要去读神学院了。我们在学院传道会的那一段时间，后来我们决定去读中华福音神学院，也是后来中国学院传道会改制，变成要自己募款。所以我们就离开了，就正好就去中华福音神学院。
师母，当牧师提到说他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呢？ 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可能将来就会成为师母要去牧会了呢？
不是，因为我比张牧师更早就进神学院了。我应该是在第一届还是第二届我就已经去考了。
嗯，
所以我也已经开始修了一两门课在那个地方。我其实比张牧师更早有学籍在中华福音神学院。那但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去读神学院跟我要去教会当牧师是两回事啊。因为我还是可以继续做学生工作啊，因为服事不是只有一条路啊。
嗯，
但是教会是我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，知道吗？
是，
进入教会是我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。我可以去学生工作团体，我可以去机构，我可以去哪里啊？我可以去当老师，可是我最不愿意进入教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候的教会非常的弱小，而且牧师师母都非常辛苦，可以这么说。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可以走的路。我对读神学院我一点反抗都没有，这也是上帝的智慧，
是
他一步一步把你带进来，他没有一下子让你看到十步以外。
确实。好，经过了这一段的过程，牧师跟师母从神学院里面毕业以后呢，未来他们会如何的继续走这条侍奉的道路呢？在下一回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再继续的和您分享他们奇妙的见证。
心系中国教会，关怀肢体需要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。
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，上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，上。
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，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.NET。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
献上一切，祝我最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。我是师母，这个栏目非常的适合姐妹来听。从张师母的分享中，您可以获得许多宝贵的属灵智慧。芳华也鼓励弟兄来听，更进一步的了解神所创造的女性优点和特质，让主内弟兄姐妹、主内的夫妻一同配搭服侍，如虎添翼，相得益彰。如果您在牧养教会或者是服侍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，特别是姐妹，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或短信和芳华联系，芳华会为您转达张师母，张师母会在电邮中或者是节目里回复您的疑问。继续我们来听星星音乐事工的诗歌《神隐藏的道路》。
短短三十分钟接近尾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